从印度出家到整天不在家，今天我们的禅师为什么又不打坐了？大家好，欢迎收听禅师不打坐，我是苏 K，
我是熊仁谦。
禅师，我上礼拜我朋友推荐给我一本书，
有朋友，
我超多朋友，这次是女生，没有，这次是女生。
哦哦、OK OK
OK 吗？对，这本书你应该我印象中这本书你也推荐过了，叫做《我可能错了》。
嗯，很不错啊。
他作者是那个嘛，在泰国的森林派的一个僧人
的出家人。
对对对对，然后他推荐给我，他说哦，这本书是一个还俗的出家人，然后很有趣，然后想要让我看看，我就说哦，还俗，那跟我老板一样，然后他很 shock， 他说啊什么？
他真的很 shock 吗？
有，他是因为他之前不知道我在干嘛，
哦，
然后我就说我老板以前是和尚啊，他说啊，所以你在公庙上班啊？
okay.
我说不是，他以前是和尚，然后他回来台湾还俗，又弄了宗教的文创啊，又弄了慈善那个宠物殡葬的品牌，弄自媒体啊 ，Lily Coco， 然后我就是在帮他搞事情，这样，然后其实那本书里头有一段，我觉得很受感动，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这个作者他出家了大概二十几年，
对，
然后他突然在某一个时刻感觉到非常的孤寂，感到非常的孤独感，然后心中有一个声音叫他。我必须回家，我必须还俗，我必须回到社会。然后他也好像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你那时候出家的时候，我记得你小时候出家是妈妈的关系嘛？就是在台湾。
对，我在台湾出家是我妈。
对，那去印度你说是你自己的决定。
对，
我想有些观众可能不知道那个时候是什么契机让你去印度出家。
因为我那时候觉得我会一辈子出家，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我可能会一辈子当个僧侣，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想要当怎么样的僧侣呢？那我就觉得好，台湾的出家人不是我想要成为的样子，就很显而易见，台湾出家人不是我想要成为的样子。
不是十三岁吗？
十二吧，
十二十三岁，
对，
那不是妈妈咋扣的年纪，怎么会？
没有，我从小就是一个那种
很夸张哎，
我从小就是比较有那种。
OK， 那因为这样你就进了，就是决定
去
印度出家。那在刚进印度出家的时候，因为记得你当时你是唯一一个华人，然后你对什么梵语、藏语什么都全部都不熟。
对，
我想对英语可能也不太熟。
英语可以，我爸爸、
哦、英语
还香港人吗？
哦 ，OK， 英语可以。那你当时刚出家的时候，那个在那个环境的感受是什么？第一时间带给你什么冲击感？还是就是 Oh my God， 超 chill， 这就是我要的环境，好爽。有没有怀疑过、啊？
可能是因为我这边要讲一个，可能就是因为我从小，因为我妈妈很严厉，我从小就是大概三岁四岁开始就开始要背四书五经，我到现在还背得出大学
，OK，
应该没多少人背得出大学， oh, okay. 所以我从小就已经习惯那种坐在那里念书，可能四五个小时不动的这种生活，
uh-huh.
我到现在还是可以，就是我现在就是。我坐下来做一件事情，当我在做特别是文献工作或者无聊的这种研究型的工作的时候，我可以坐在那边不动很久很久很久。对，可能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到印度去的时候，我其实内心就有点，应该说有点破釜沉舟吧。所以我就觉得说我选择了这个道路，那我就得把我的心力全部投注在学习里面，我没有别的，我必须心无旁骛啊，因为。
Okay.
因为比如说可能像在台湾大家在体制中长大，其实很多你的生活成本或者说你的学习成本是体制去帮你吸收了，比如说大家上课，然后上完课之后你可以有一些休闲时间，或者是你有一些日常生活或什么的，可是呢是因为你可能在整个体制中，比如说、啊、你虽然没有那么好学，可是你的朋友们因为你们都在一起学习，所以你们大概互相会影响、或者
自然而然的，
对对，你有一些知识的东西，或者说你有一些人生的发展，是因为你在这个环境中，
我被体制，我被氛围推着走，
对对 对, 对，
我不需要想太多，
所以你不太你需要自己用的力可能是一部分，你可能需要用60%的力，肯定有40%的力是体制会推着你前进，你的父母会推着你前进，你的环境会推着你前进，
对对对对
对，你之后在这个国家工作，或者你会在这个地方工作，所以这些东西会推着你前进。所以你可以把另外30%的精力可能拿去娱乐或什么的
游玩啊，放松。
但我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我必须花出200%的精力，因为我体制不会推着我前进啊。我到那边读书的时候，老师们都是就是你要学，就是藏传是这样，老师们你要学不学随便你。
真假的？
对，他是很自由的。然后我以后也不一定会住在那一辈子啊。就是我那时候就很深刻的知道说，我没有其他的选择，我不应该把我的心思去放在其他事情上面，我应该把我的心思从头到尾一致的放在我的。学习上，
但是说实在，在那个环境有什么样的东西可以让你分散心力吗？那没东西可以玩吧，然后也没有办法放松，然后交朋友吗？还是
交朋友啊？我们那个地方很多的老外、欸，我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每一年会有一个 program， 然后大概是从 一月到三月吧，然后来的都是什么剑桥大学物理系博士
哦， okay,
他们来研究佛学的，很有趣啊。你跟他们聊天很
有趣、啊，都是那些有点像成年人了，
对
不对？对，
都是精英，都是西方的精英。
Okay,
对啊，对啊，
跟那个我可能错里头题描述很像、欸，
对，是
的，真
的
就是很多那种
西方很多精英来学佛，在尼泊尔嘛，那时候我记得我是刚去的时候是在尼泊尔住了快半年吧，一开始，
嗯，
我学藏语是在尼泊尔。对啊，那很多东西会让你分心的，
嗯哼，
包括说什么，包括就是尼泊尔很漂亮啊，风景各方面
去旅游的，
对啊，很多人去 tracking。尼泊尔很多人去健行吧，叫做 tracking， 就是快走啊，爬山啊什么的。尼泊尔很漂亮、啊、
，hiking，
对对对对对对，你很容易出去就，你很容易出去就。
然后这个是学院都不会管你们的、
哦，不会管的、
啊，这假的？怎么好像他有收学费吗学？
没有啊，学院没有收学费啊。
哇操！
但就是你住在里面啊，你是这个体制的一部分，他是用来培育身材，他是在培育一个人，他不是在
随着时间
卖学问，
会自然筛选掉一些不
适合的人。对对对对对，他不是在卖学问，他是在培育人的一个地方。
那你当时，因为我印象中你好像是13到18岁左右还书是吗？
差不多，我是18
那个时候是你中断学习还是毕业还是怎么样？
我跳就
跳
级啊？
哦，你逃学？
我先跳级，后来逃学了。
啊，是什么原因会让你想逃学？正常读完要多久啊？
正常读完了，我同学前年去年毕业吧，还前年毕业？
那不是要
13年？我们佛学院13年，
这比医学院还久哎、欸。
当然，
所以
佛学研究不太容易。
佛学比医学还难，
我不敢说难啦，但是它需要调动的智力不太一样。
嗯，哦，深度，然后
对，它不是一个知识嘛，
嗯，
它也不是只有经验，它还需要很多的体悟，然后体悟这种东西是需要时间它才会长出来的，
对吧？
对，它
有一个电影说禅机未到，
类似像这样。对，你说我怎么样？
你说为什么你会选择跳，就是有点像逃学？
其实应该说，我到了最后两年，就是差不多我16、17岁的时候，我就在考虑离开佛学院。
那个时候心里的声音是怎么样告诉你？你是怎么想的？
第一个是我那个时候对于藏传佛教它佛学院系统怎么做研究的方式，我已经摸索了差不多。
OK， 你已经大概
我已经
驾轻就熟了，
对对对对对。然后第二个是因为藏传佛教它当然每个地方都有它的特性，比如藏传佛教它虽然我刚刚讲它有一些优点，比如说它很有强大的这种就是它的佛教工作者就是很强大的这种佛教自信啊什么，但是呢它还是有一些比较传统的地方，就比如说它比较有一些我个人没有很习惯的一些文化特性，
像是
举个例子来说好了，比如说我平常我是一个夏天非常喜欢穿短裤的人，
嗯，
但是呢，只要在藏传佛教，哪怕是我现在，我跟他们只要是在藏传佛教的场合，如果我穿短裤的话，他们认为是不敬。
OK， 他们都穿那个袍子，是不是？
对，
就是长袍啊。
哪怕是我已经还俗了，而且他们很清楚我还俗，
okay,
而且他们很知道我的人格特质，就你知道我人格是很外放的嘛。
对对对对。
他们当着我的面，如果说我跟他们开会，我穿短裤，他们可能不好意思说。
嗯。
可是如果我今天要去见达赖喇嘛的时候，他们就会提醒我，跟我说：“哎、欸，你记得要穿长裤。
”OK，
对，类似像这样的、很多。藏人的一种
这种约定俗成的传统的观念，
那我这个人就是不喜欢，我不喜欢，就是我不喜欢管别人，我也不喜欢被人家干涉。那所以第一个就是这个文化我没有很喜，这一部分我没有很喜欢，这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那个时候我就比较长大了嘛，就有点像说我看到了世界，我知道佛教的很多可能性嘛，因为我应该说我一直以来都是对佛教的本质有很深的这种着迷吧，就是说对于到底代代的思想家们他们到底是怎么去发现这些事情以及到底怎么运作的，这些事情我有很深度的 addicted， 就是我甚至很重瘾这样子的。我到现在还是会我查一个资料，如果今天看到一个跟佛学有关的议题，我查一个资料，那跟工作没有关系，但是我对这个议题我一旦黏住，我可能花6、7个小时一直在看资料，
一直在投入在很想要了解这个东西到底怎么回事。
所以我真的是非常 addicted 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说 OK， 藏传佛教它有它的优势，但是呢它可能有它的劣势，比如说它比较没有现代学术观，
嗯哼，
然后它可能对于很多的文本的理解不一定那么的宽阔，
嗯哼，
那因为我掌握藏文跟中文嘛，我那个时候没有放掉我的中文，我还是花很多的时间，每天晚上我还是会花很就是我下课之后我还是会花时间去看一些中文的文本。Anyway， 就是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好，这个已经我差不多了，我就觉得我那时候想
要学到我想要的，
对，我想要再往下一步去学习。
OK，
对，我想要去往下一步学习。
哦，所以你那个时候逃学其实是我想要学到更不一样的东西，而不是说
对
、啊，
这第二件事情
这个要结束了。
那第三件事情是因为呢，第一个我掌握了嘛，第二个是我想要学更多啊，第三个事情是因为我就觉得说，我就思考说我的僧侣生涯未来想要，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我不一定会一直出家。
嗯嗯，
对，我那时候很强烈的感受，为什么呢？因为我不适合团体生活，我非常显而易见的不适合团体生活。
嗯。
对，那我不设团体生活，就对于做一个僧侣来说是不好的，因为好的出家人他应该就要在团体里面，所以我既没有 我也没有，其实我没有太重的名利之心吧，就是我很多可能很多人都觉得我很有野心，但是我其实一直都不是一个很想要说我去当一个领导人，或者说我想要在这个里面有什么样的职，就是我自己怎么样，
或者是我想要做出什么成绩给世人看。
对对对，我其实比较想要做出自己想做的东西，但是跟我自己有没有成就，人家理不理解，人家认不认同没关系。
你这个有点像艺术家的性格。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哼。那我就觉得说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其实不一定要以出家的身份，而且我也不一定在藏人佛教中我能够做到这件事情。有可能我自己变成一个很容易这样的，你变成一个有学问的人，你在受到重视，那接下来呢，很多机会会向你涌来，你没办法拒绝。
嗯，
比如说有些人邀请你去当老师，有些人邀请你干嘛，嗯，你没办法停下来啊，你没办法说 no 啊，因为佛学院培育你了。
OK，
你已经被培育出来，你跟他说没有没有，我要过自己的生活，这样不合理啊。
嗯，
所以我经过这样的多重考量，我那时候就觉得我不适合出家，
不适合继续待在这一个环境，这样
以僧侣的身份待着。对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当时我印象中，你还俗以后，好像有先跑到日本。
对，我其实那个时候还俗之后，我第一个是我先回来台湾服役嘛，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因为我第二个我想要研究，就是日本佛教、日本密宗了，主要是，对，所以我就在因缘条件之下，就是有到日本密宗去学习，跟着一个老师，然后到日本密宗去学习，这样子，对啊。
学完日本密宗以后，你有那种感觉，会不会有那种感觉，就是，哦，我现在好像学的真的是学到我差不多想学的，那我接下来要干嘛？你有这种感觉吗？
我那个时候本来有一段时间，我有一个 offer， 我要去英国，要去 Oxford， 有一个，
哦，英国的学校邀请
去牛津嘛，嗯哼，嗯，那时候有一个这样的 offer， 去用论文还是干嘛弄一个硕士，
请你做研究，对不对？
不是，他们好像会邀请，就是用论文，你用论文可以拿到一个学位，类似像这样。他们会针对一些特别领域，当然是因为我的领域嘛。
OK，
可是后来我的老师跟我说，你去不去其实还好，就意义不大，所以我就没有去。
哦，当时有听从他的建议。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记得我15年底回来之后，我有点不能说迷惘，我有点感觉说我有满腔的
热血，
或者说我有满腔的这种志士，可是我没有能够使用之处。
嗯哼。
对，
没有一个合适的平台给我发挥。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重点不是我想要成名，重点是我想要做出东西，我想要做出作品。我对于要create 这件事情有强烈的渴望。
嗯，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要去，一方面我想要去 create something， 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也想要去尝试各种不同我自己没有体验过的事。我想要挑战，我真的很喜欢挑战嘛。
嗯，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那一整年吧。好像是那一整年，还是那一年再加半年，忘记了。那时候我都在晚上都在夜店呢。
我听讲过，就是一整年都泡夜店。
你不要在那边怎么跟我讲过，你也跟我去过，那边憋笑。所有同事里面就只有你跟我去过，上面装什么？你跟
我
讲过。我
才去过两三次而已。
你在夜店真的不 OK。
剩下一年我都没有碰
過。你在夜店真的不行。
没有，剩下一年
我真的必须要好好的跟你聊聊。
那因为你那一年你也体验完了，然后那是什么原因会让你在2016年创立自媒体？你说练中文，我其实觉得你之前有讲过，你是为了练中文，所以创自媒体，创了快乐大学。然后那时候我也加入嘛。
对，
我觉得听起来有点鸟。你觉得这是真的原因吗？就是为了练中文，然后创了这个？可是我觉得有点不能接受。就是我觉得应该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因为
你没办法接受频道的开始是因为我只想练中文。
我现在回头看来，我不能接受你那时候拉我进去只是为了陪你练中文。
你说什么创片？就是因为我想要练习怎么把我的不是练中文的本质，不是练 like you know。讲话
哦，不是
练
中
文
的
意思是说，因为我受到的教育是古文嘛，那佛学是一个很古文的东西，我要怎么把它变成现代化？
怎么把它变成现代人听得懂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OK， 那你那个时候到底那个所谓的那个冲动是，我想要 create， 我想要创造，还是我想要提供东西给世人，我想要帮助世人，哪一个感觉你会比较强烈一点？
同一个，这两个是同一件事情。
五五开。
我觉得这两个是同一件事情。我一直都不是那种很强烈的想要帮助别人的人。我不是那种有这种，就是你要看到别人的痛苦，我就想要救赎他。我一直都不是这种人呢、啊。我的性格就是说，我跟你讲方法，那不要吵我了。
嗯哼，
对，
反正我有东西，这个东西有用，我提供给
你。
啊、你
用不用你家的事，我既没有想要说服你，我也没有想要，就是我不提供情绪价值了、嗯。我一直都不是以提供我既不喜欢提供情绪价值，也不提供情绪价值，也不认为需要提供情绪，就是情绪价值这件事跟我没关。
嗯哼。
所以如果说你说的那种什么想要帮助别人是这种情绪性的话，我没有。
嗯，
我从来没有这种情绪
性。你不是抱着我想要让你好像真的好，还是说我想要给你呼呼的心态来提供？
我想要对人有帮助，但是我不认为不是情绪性的。
嗯嗯。
就如果你今天拿我的东西，然后对你来说那只是一个什么吵架的时候你感到安慰的话。那我真的觉得我这东西就浪费了。
Oh, okay.
你可以去看别的，比如说什么黄山料的书、
嗯、
就可以了，不用这个。
代表我这个工具没有被正确的使用到。
对，
类似那种感觉。
我讲的黄山料大家都没有反应，好烦哦、喔。对，
这一段可能会被我笑掉。
你不能动这样，就是我对啊，我这个工具不是用来这样使用的。你、uh-huh. 我就会觉得好 ，OK， 好，那你不用用这个，其实、嗯、你不是我的那个。对啊，对啊，对啊。
OK， 这东西我想要提供一个更深远、更长期的价值。
是的，是的，
是
的，是这
样吗？
是的，是的。
OK，
就我不喜欢做哗众取宠的事啊，讲白了。
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决定要以商业化的方式要营运中就是经营中药产事业？是因为你知道我们过去不是有好几支灵性乱象的影片、嗯、那我们就在抨击说现在的灵性导师或是干嘛乱卖或是这样，那其实就有留言说就是讲的比较难听啊，就抨击说啊你自己也是用宗教的方式在赚钱在经营事业，那你有什么脸说人家？那我其实真的想问的是，如果现在佛陀在看，佛陀对于商业化经营佛教跟宗教这个东西、嗯、他会怎么看？这个有违背佛教的教义吗？还是什么、嗯嗯、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把宗教通常都想的比较崇高一点、嗯嗯
嗯嗯、我觉得会这样说的人他搞不懂钱的本质，就是这是我觉得这是认知阶层的差异，也就是我认知阶层比较高，然后这样说的就是提出的认知阶层比较 low。
解释一下，
那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你怎么看待钱、啊、钱是什么？钱的本质是交易嘛、
啊嗯嗯、
我透过于商业，比如说我透过于商业模式，我思考的点是什么？我思考的点是我要透过商业模式可以证明有没有效、
uh-huh.
我的这个行动有没有效、
okay.
我想要宣传佛法，那所谓宣传佛法我要更有效触及到更多人、
嗯、
那它可能可以有很多指标，
对，
有一个指标可能是参加的人数、
嗯、
有一个指标可能可以是什么按赞人数，有的指标可能是有些人不喜欢指标，比如说禅宗的人他可能喜欢那种很模糊的、哦、
感受
吗？有多少人开悟，有多少人顿悟、
哦、有多少人有感，
但我不是这样的人，因为我是佛学院出来的嘛，我是理性的人，我思考事情比较是从数字，所以我需要一个指标、
哦、
让
我结果跟功利导
向，不不，我需要数字，我看到数字我才办法知道这个行为有没有效啊、
哦 okay、
你今天我今天问你说哎、欸，这东西有效吗？啊，你如果跟我说哦有效，因为我爸都说有效，我想说干你跟我小你爸有说有效干我屁事啊，我要数字，给我数字。
OK，
比如说就像你知道跟我工作你就知道嘛，就他们就是我都是看数字啊，
嗯嗯对，
多少人点开这个讯息，多少人使用，多少人再使用、
嗯对
你要看数字嘛、
嗯、
对，钱也是一种数字、
嗯、
所以对我来说这个你钱不是只有对我来说，钱的本质、它本质上在现代这个社会钱的本质就是一种交易，而交易代表的是人的愿望跟欲望被满足了、它有这个愿望，然后你透过于这个东西满足他这个愿望、
okay.
它是一个工具。OK， 所以 只思考说赚钱然后我会过得很爽的人就代表他完全没有意识到钱是一种工具、他把那个东西跟欲望挂钩、
所以他认为你赚钱就是满足你个人的欲望，
对，这是认知阶层比较 low 的想法。
OK，
因为你如果看我做事你就知道我打开那么多的专案原因代表什么呢？代表说很多的钱进来但是也很多的钱出去，我没有留钱、
对，
我大量的在启动各种专案、对，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按、你说如果佛陀来到现代的话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因为佛陀那个时代的整个社会的经济模式跟现在的经济模式有天壤之别，
差太多了。
那个时候的经济、因为人的生产力比较少、所以那个时候很容易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比如说这个房间里面有五个人，假如有五个人，然后其中一个人赚 大钱的话、代表另外四个人都要亏钱、那个年代很容易是这样的，因为那个人
资源有限，
资源有限，对，大家是用刮的。
OK，
可现在不是这样、现在五个人有可能一个人赚大钱，另外四个人也赚钱，
对，
因为现在资源会一直扩张嘛，
对，
所以现在这个情况，佛陀如果来到这个现代的话，我不知道他会怎么说。我真的不知道
他会不会可能看不懂，
他应该会可以理解，但是我不知道他会怎么说。我不认为他会就直接说啊，怎么可以收费撒小瓜哥的？我不觉得他是这种路线的人。
OK， 那你在推广佛法的时候，曾经有过，因为我们刚聊到是商业化经营嘛、你有没有一段时间是觉得你突然觉得说有点受挫，就是这个方式好像走不通、好像不太 work。
商业化经营的部分吗？
对，或者你在推广佛法，你发现好像有受到阻碍。然后你觉得
创业者永远都会遇到阻碍啊、但是我不太会觉得说这个
方你是觉得这个方向不行，你换方向，还是你觉得这个方向对，但是里头应该有些环节错，那我去修这个环节。
大部分是第二个
哦，大部分
因为我启动一个方向的时候，就是大部分是经过观察跟深思熟虑，然后对啊，不太会整个方向放弃。
嗯哼，
对，
对你很常每次在做一个什么专案或是干嘛，你都会有给我一种感觉，就是。我们就是要往这个方向走，然后大家会全心的投入这样。
对对 对,
對、然后就是中间遇到的困难没有都是 必经的环节。
当然 ，of course，
但是这个方向是对的。你很
那是因为台湾，我觉得大家都太 chill 了啦。我现在印度读书，我们藏人，这跟藏人长大，藏人就是一个很 tough、很坚韧的民族，遇到一点困难都不会怀疑的，走下去就对了。
Uh-huh.
哪有什么是错的？你只要走下来，这就是你的。
哎、欸，你们以前在读书的时候需要化缘吗？
啊，
需要化缘吗？
读书的时候吗？
对啊，
佛学院的管理者他们会负责去外面化缘啊。
哦，所以有人会负责去化缘，然后再带回
来,
给来
支持学院的运作什么的。
但化缘不是要食物吧？他应该
是要
钱
吧，不是他是
要
钱啊，那个钱就是因为佛学院供餐啊。
嗯哼，
我们在那边读书的什么餐食什么的，是佛学院出钱的、
啊。OK，
佛学院提供。
所以你刚说的化缘，其实有点像管理者会去，有点像是筹措资金吧？他应该不是去街上，然后
哦，你说托钵啊？
那个叫托钵不一样的，
有点不太一样。托钵没有没有，藏传佛教没有流行这个。
Okay.
现在托钵就是拿着钵在路上走，要食物这种，我们一般称之为托钵。这个在藏传佛教不太流行，它只有仪式性上会流行。
Okay.
南传佛教还是会，就是。比如说像什么泰国、缅甸，托钵有时代背景啦，因为天气热的地方比较可以托钵。原因是什么？很简单，因为食物放在房间里面，它如果太多的话，它最后还是不能吃，它会腐败。
哦，所以倒不如馈
赠
予给
生鱼。对对对，就是那时候印度那个时代之所以会有托钵文化的时代背景。
南传佛教现在还有这个，跟他们的背景有关。
佛陀时代之所以会有托钵，就是因为当时的印度人文地理环境，就是那时候生产力大家开始农作，那时候的人们开始产生，以前的话只能做出我一天只能吃够的食物，那时候有办法做出多的食物，但多的食物放在家里面会坏、
啊、对，
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了这种允许有托钵文化的出现、
嗯、
然后去养育这些出家人、
嗯、
那所以说相对的跟印度的人文跟气候环境比较接近的地方，南方的亚洲南方就包括这种什么泰国和缅甸，他们比较有办法保留这种托钵文化。
嗯、
藏传佛教跟南北方的就汉传佛教都很少有托钵文化了，它是仪式性的会有，但是日常生活不会以这个过日子。
现在在台湾还会看到，对吧？就是我有时候
他托钱呢、
啊，对啊对啊，我
他是托钱。
哎、欸，我其实真的很想，这个我超级无敌想问你，就是因为你自己用宗教方式经营，然后就是有点像自给自足，
嗯，
对吧？
嗯，
那你看到那些托钵的僧人，你的感受或者想法，你会是什么？
他如果是真的托钵的僧人的话，我尊敬啊。
嗯哼，
因为你等于说要活在高度不确定性，因为你有一餐没一餐的、啊。
OK，
能够这么，如果真的是出家人，他真的出家人，而且这么做的话，我很尊敬的。
从外观看得出来，他是真的还是假的吗？
一般他们会有一个什么中国佛教证啊，但现在中国佛教证也不太、
啊、
也
不太靠谱
了，对吧、啊？所以就大家就是看着，我们都说大家是看释迦牟尼佛的面子啊，
嗯哼，
大家对啊，看释迦不看僧面看佛面，大家是看释迦牟尼佛的面子、啊。我们以前出家的时候都会说啊，我们都在吃释迦牟尼佛的厨余啊。
嗯，
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德行啊，就讲白了，我们没有什么资格接受人家的供养啊。我们之所以接受人家供养，是因为大家相信释迦牟尼佛、
哦 okay ，
所以我们都会说我们是吃释迦牟尼佛出于的蛆，
吃尾剪尾刀啦。
对对对对对，
佛陀已经贡献很多价值给社会。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只是他的学生，
对对对对，所以人家是看释迦牟尼佛面子，不是看你的面子。
那个叫什么爱屋及乌？
对对对对对对，
概念是吧？
对对对对对。
OK， 那是这样的哈，因为你其实有很多品牌，你看你又有自媒体，然后你又有。宗教本身的事业体，然后又有这个宠物殡葬啊，
是
这些滴滴 coco 这样，你这样一路走来，你会觉得你自己在管理这些品牌的时候，从以前到现在，你的可能管理风格或领导风格，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改变吗？就以前你办事的风格怎么样？你觉得你现在办事风格现在是怎么样？你觉得有没有明显的一个变化？
我觉得风格没有改变了，但当然随着年岁成长，你的手段会越老练啊，对，你会越成熟嘛，对，这个是有。但是你说风格有什么改变吗？我觉得我风格没有什么改变，我的风格一向都是就是要求透明啊、直白啊、直接啊、沟通，
然后公平，
强大的抗压、然后还有不要太多的情绪啊，类似像这样啊，
然后公平，
对对对对
对，
对
吧？
类似像这些，对这个东西没有改变过，但是是随着年岁渐长，你对于拿捏事情的手腕，你会越来越老练嘛。你也会交很多学费啊，在过程中，你也
会不会变得比较圆融一点？你觉得还是你现在变得比较，还是更加火爆，反而还是更刚硬？
好像随着年岁渐长，我变得更加刚硬。
好像是因为我记得你以前好像比较温柔一点，没有真的，因为我认识你六年了，我才觉得你以前好像比较温柔一点、欸。
对，
我记得我以前讲过，就是我那时候好像也是感情好像被分手还是干嘛，我跟你讲、然后就说什么啊，就是对啊，我以前也遇过类似的状况、我不知道你是说谎为了安慰我还是怎么样、但是你是这样跟我讲的，
是是是。
然后有的时候在深夜也都好怀念六年前的老板。
六年前那真的太天真了，谢谢。你知道为什么越来越刚硬吗？
请说。
因为我六年前不知道我有多强， 我对我自己的强大越来越理解之后，我就觉得我干嘛浪费时间在那些无谓的情绪成本上
？OK，
我就觉得我提供的，我对于我自己的商品定位越来越清楚了、啊。应该说、嗯，以前的话，我可能对于我把我自己想象为一个商品，我可能觉得我需要20%-30%的柔性包装，70%的这种功能性包装、嗯。我现在他妈就不 care， 我就是100%的功能，要不要随便。
所以等于你看到更全面，
越加意识到自己是台积电。类似这种感觉啦，我的意思就是说我
认识更全面的自己了，这样。
我对于自己，不能说全面，我对于自己在，我把当你把一个自我放在一个市场上来思考的时候，其实你就得把自己想成一个商品嘛。
嗯哼，对，
那你把自己想成商品的话，你就必须要表现出那种强而有力的一种，你的那个关键的特色是什么就很重要了。
嗯嗯，
对。那我随着年岁渐长，我就知道很显而易见，我的特色不是情感价值、啊，
嗯，
也不是情绪价值、
啊，非常明显。
对，而且我很强而有，人家之所以信任我的原因，也不是因为情绪价值，也不是因为情感价值，而是因为我的理想性以及我的这个实务性，就是我思考事情的敏敏啊，还有快速啊、这些东西、
嗯嗯。对，
那我就越来越放大这些，然后越来越减少那些、啊
嗯，
所以你就感觉到我越来越刚硬了、啊，就这种、嗯，大概是这样。
欸，但是你说你自己很刚硬，听起来。我不知道，可能旁边的观众听起来觉得啊，干就是个鸡巴官老板。但是我自己观察到一点是，你好像会愿意成就员工的什么东西，对不对？因为你之前有跟我分享过有一个你的占星师，然后你还送他去印度。
对我来说，对我来说是这样的，就是说呢，我为人刚硬是我的性格，
嗯哼，
对。但是我毕竟做佛教工作嘛，我对我来说就是。嗯，价值上，我跟一个人做事情，不论这是我的学生也好，我的同事也好，我的朋友也好，或什么也好，我更在意的不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合作，我更在意的事情是，你能不能够，或者说我们、啊、能不能够因为这样子的一起工作或怎么样，然后让你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Okay,
如果没有办法的话、嗯，那我就觉得你不适合跟我工作。
嗯嗯，
因为我觉得要找到专业人才不难。
嗯嗯，
专业人才到处都是嘛。
对，
但是要找到专业人才，而且这个人能够跟着你一起，因为就是不要辜负这份缘分，因为我很重视不要辜负缘。不要辜负缘分这件事情，
嗯，
对，所以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就是说你要找到一个人，然后你要不辜负他，你就得思考说他到底要什么，
嗯，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去一起工作，那是比较好的，
嗯，对，
所以我这个理想性一直都还在，不论是在工作上或是师徒关系，可是这件事也给我带来困扰了，就是在一般的人际关系上面，因为我后来发现，在一般的人际关系上面，特别是情感上面，
你说男女情感那种层面，
对我发现我这想法太天真了。
很容易被辜负，是这样吗？
很多人，我遇到的很多人，甚至
说被利用啊，
不是，要利用我应该就难了，但他们没有想要互相不辜负，他们只想要我现在有情绪，你安抚我。
Okay,
对我来说这就是垃圾。
嗯哼，
就是你想要吃垃圾食物，但是我不提供垃圾食物，我只能说我不提供垃圾食物，我不提供情绪价值。你跟我相处，然后你跟我说我现在怎么样，然后他们就，我很常有些人，很多人觉得我很渣的原因就在这里，我觉得。因为我不提供情绪价值、
哦嗯哼嗯哼，
我不是一个提供情绪价值路线的。
OK， 而且你会判断说，哦，可能很快就会判断说，哦、我们不合、欸，对不对？
对，
那我是不是要赶快把这份缘
分切
掉？
那很多人想要情绪价值，然后你不提供情绪价值给他的时候，他就会完全反过来看待你。
嗯哼，
比如说他本来跟你相处的很好，但是他期待你提供情绪价值给他，但你知道我这个人不提供情绪价值的，那我也会讲清楚我不是这个路线的。
嗯、
但他们不会觉得那他们自己，他们不会客观的觉得说这个是不适合或怎么样，他就会觉得说你不提供情绪价值给我，那你辜负了我了、他反而会觉得我辜负他们，
你就是一个可能渣男，
对对对，
就是因为到
处过走，我就会觉得谢谢哈，吉祥如意，那我们保持距离比较好。
但这样听起来，我听起来就是你面对不管是员工或者是说
我面对人际关系，我都遵守这一个准则、我希望不要互相辜负。
对，
一旦我觉得我们要开始互相辜负了，我就会断联。
嗯哼，
哪怕是我的好朋友，我有一个好朋友就是这样。去年我跟他已经认识多久了？我从我出家就认识他了，2009年就认识他
了，那也太久了。
到现在，到去年是14年。他以前就是很有才华的一个女生，已经是我妈妈的那个年纪了。
OK，
很有才华，年轻的时候。可是他这个人性格很古怪，到最后所有人都跟他处不来。
嗯、
我们这一辈，他是属于我们这一辈圈子的工作宗教工作者。
OK。
我们这一辈里面就只有我还跟他有互动，所有人都不理他了、
这怪
到他了，然后
他
就是他怪到大家都不想理他，然后就是到甚至于就有点真的到最后有一点潦倒那个地步、但我还是很常去看他，就是大概半年都会跟他碰一次面，半年会碰一次面这样子、那后来就是他自己有了一个团体、开始有了一些野心，干嘛、
OK，
很多有的没有的
他想要搞一点事情，
对对对对对，然后在这过程中就有点像是有点踩到了我的价值观的底线
嘛、OK，
那我就很明确的告诉他，我说这个事情不行。
嗯嗯，
那他不愿意那个、
他不愿意收手、啊，
他也不把话讲清楚。
哦、
我说你、
okay、
就比如说他有点像在外面放话了。
嗯，
那我就是说我听到这样的话，这是不是你说的？
嗯，
他一直跟我说你不了解，你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说，你不知道我怎么样说。啊，我说那你讲啊。
嗯、
他说啊，你不知道，你不知道。
哦，他也没有办法，
那我就判断
想要讲清楚就对了。
我就判断，那你不 OK，、我就很明确的告诉他说，那我们不要再互动
，OK，
我就封锁他了。
哇，那听起来，
然后我就发了公告，
一二十年 的老朋友、欸，
了，所以我的人生价值观就是这个，不要互相辜负。如果要互相辜负，那就不要认识。嗯，对，就是我的基本价值观。
OK， 我听起来其实我其实蛮感动，是你给我感觉就是我认识你这个人、嗯，我想要知道你的目标、你的方向在哪里，然后我也让你知道我的方向在哪里，我们可以一起到达那个你是想要的方向。
对对
对，因为做
如果不行，不要，
因为作为你的员工，其实在我是这一年回来的嘛，我这一年回来其实有好几次都有这种很深刻的感觉。嗯，
对，
然后就会觉得这个真的是跟以前其他的老板工作其实是不太会有这样的
感觉的。那因为我是佛教工作者嘛，对我来说、嗯、这个短暂的工作是短暂的，我思考的是更长远的事情、嗯啊、当然也会有一些我觉得走他可能改变他的想法，那我也祝福啊。
哦 OK， 反正就是道路不同，方向不同，大家就各走各的路的那种感觉，
是吧？我
是
这样想的、嗯、
我这边有一个观众的提问，我觉得超好笑、嗯、你可能会想要听听看。他说哦，禅师你在
推听看
他说禅师你在佛法创业的过程中、嗯，你觉得佛菩萨跟神明提供了什么样的协助？如果中间有过比较受挫或不成功的经验，你会觉得是因为佛菩萨觉得，哎、欸，你这样做不 OK， 你这方向不行，所以会让你失败？还是，其实我也蛮好奇，就是因为你认识这么多神明、嗯、佛菩萨，你觉得他们提供的协助是什么样的、啊？就是什么比例，然后或者是说，是提供什么样类型的？是机会吗？还是说是真的会让你？能力上比较好，还 是怎么样？还是说他其实他们根本不 care， 他们也不在不管？
我是藏传佛教的工作者，特别是我的修行内容主要跟密宗比较有关。那我们密宗的一个主要的思考特色是什么呢？我们认为菩萨不在外在内，什么意思？就比如说，好像我每天早上，就是你们应该都知道，就是我每天早上要开始工作以前，我会念一个祈祷文。
对，
那个祈祷文是文殊菩萨的祈祷文。文殊菩萨是智慧的象征性嘛。那他祈祷文内容是什么？他祈祷文内容就是他先祈祷文殊菩萨，然后呢，接下来他会说，我希望我能够活出如同文殊菩萨一样的力量。他不会把文殊菩萨视为一个外在遥远的神来帮忙我。
OK，
我们认为我的潜意识里面就有文殊菩萨的种子，有观音菩萨的种子，有佛的种子，有所有的种子都在里面。
OK，
我的工作就是把它激发。
而且是要靠我自己的努力，對，我自己的修行。
他们只是给你做个典范用的。
OK，
他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你知道？比如说，在我们的理解中，文殊菩萨扮演的角色就是我最近有时候会用一个运动软体，然后因为我在家很忙，我没办法去健身房，我会用那个运动，然后那运动上面就是你在做抬腿或干嘛，你就看到一个就肌肉线条很漂亮的男生在那边跟你说：“来，现在一二哦。”文殊菩萨扮演就是那个角色，
他扮演教练的角色。
他扮演的教练角色之外，他扮演什么角色？他扮演给你看到说。你如果像我这么做，你未来就会像他那样。对我们来说，所有的菩萨跟佛都扮演这种角色。
OK，
所以他对我起的帮助也是这样啊。你说我有没有什么时刻是什么观音菩萨救了我或什么？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从来没有。有可能有，但我没感觉到。
OK。
我其实在这方面比较渣一点，我等一下讲。那所以我在这方面我完全没有感觉到，但是我自己觉得我是怎么看待他们呢？我是这样看待他们的，就是我觉得他们是。我的典范，然后我想要活出像他那样的人生。
OK，
对，这对我来说是这样。那我什么时候比较渣呢？就是因为我个人是文殊，就是我喜欢文殊菩萨，我很喜欢文殊菩萨的一些特质。他是一个神经病啊，就有点像这样。
OK，
我们有好像有一集影片没有上，之后会上。聊佛辩经有讲到他，就是他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他拿着剑去追杀佛陀。
他追杀佛陀，
对，文殊仗剑破佛，
疯子，
他拿着剑去追杀佛陀，超好笑，那故事很好笑，而且佛陀说你要干嘛，你要干嘛的，
那个影片有讲这个故事吗？
对，有讲，
我非常期待。
然后他就我很喜欢他是笑这样子，可是呢，我自己对于杜母，就我自己藏传佛教另外一个很有名的
杜母之家的
杜母之家的
杜
母，对，圣杜母，在藏文叫圣杜母，台湾喜欢叫绿杜母，他就是一个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一般以观世音菩萨的快速版呢、啊。它是以快速闻名的
哦。OK， 快速。
我们藏传佛教工作者，就是以前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我是读佛学院的，所以我们最主要祈祷的对象是文殊。但是杜母是一个藏传佛教所有人都会接触，就是像台湾人的观音这样子。所以
有求必应，
对对对，
感觉啊，大家都爱。
我学日本密宗的时候，我的老师对我就是有非常多的想法。他一方面可能觉得我是可造之材，但一方面我具备了所有他不喜欢的性格，那很显而易见了。
OK， 好。
那反正总之呢，有一次我出了一个错，就我要参加一个活动，我没有到，我睡过头了。然后我那个老师就决定要 fire 我。
哇，这么严重啊！
结果呢？后来他没有 fire， 我完全不知道这个过程。他是后来才告诉我的。他没有 fire， 他后来就改变了想法，他就继续让我上山。那我想说，他怎么突然改变想法啊？他可能人变好了吧？什么？反正我那时候就这样想。
OK。
后来我才知道，他告诉我的。他说，就是他决定要 fire 我之后，因为他很久很久以前接触过藏传佛教。他说他连续三天哦，都一直梦到杜母。 Uh-huh, 然后他、okay. 他会莫名自然而然开始吟唱杜母的咒语。
他在梦里会
没有在日常生活中。
哦、OK，
anyway， 反正杜母那三天就是无孔不入的入侵，
一直影响他就
对，
了对。OK，
然后三天之后他就想说这不对劲啊，这很怪、啊。
他会回想说这是我某个决定来造成这样的结果。
对、
哦 okay。
然后他想说啊，应该是人前。那我想他就说好，那我想想看，那我试试看，就让他继续学习好了。他说他这个决定一下之后啊，那个杜母的讯息就停了。
哦 ，OK，
所以呢，可能有可能像这样的案例，说不定佛菩萨们在很多地方。
都帮助了你，
但我没有感觉到。Uh-huh. 所以为什么我说我这件事比较渣？就算杜母这么努力了，我还是对啊，我到现在还对他是没有特别的感情，我还是对文书比较喜爱，那是我个人啊。
Okay.
但是基于因为我觉得他有给我这样的协助，所以我成立了杜母之家，我希望让更多人认识他。
是这样哦，成立杜母之家原因是这样。
成立杜母之家对我来说是还他一个恩情，
太酷了吧，
不是我自己。
OK，
我对他还好。Uh-huh. 我真的就还好，我真的很。这真的是缘分嘛，我真的就是对文书比较有那种强烈的那种情感。
嗯哼，听起来真的是，
所以有可能
我们已经还了杜母一个很大的恩情了。
我
很多人拜他
了，尽量想办法，他不在意这个事情，但尽量、我尽量就是想要让更多人认识到杜母的美好。But anyway， 我的意思就是说，有可能在我不知道的在处处，
对，
佛菩萨可能
实际上有从外在的，
对我没有感觉到。嗯哼，但这个其实我也想要强调，就是说看待佛法的时候，我们认为是像这样的，你反而不是说去期待他帮、
不要去一直在意说好像他哪里给了我什么，
对，而是你自己做了什么，这个是我们比较在意的。
哦 ，OK。好，那最后呢，我这边要问就是说，因为最近你又搞了一个新的事情，就是你成立了一个身心灵的餐厅是吧？
对，
这个东西，因为你有说过你的人生终极的目标跟使命感就是推广佛法。
对，
这个新的这个餐厅跟推广佛法它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因为其实我也还没有听清楚过，我也很好奇。
佛法哦，佛法是我是一直认为就是说，佛法是让人活得更自在的。一种方法，对，那它包括心理层面的，包括生理层面的，包括灵魂层面的，包括方方面面的各种层面。那其中有一块是生理层面是比较少人关注到的，因为佛法其实它来自印度嘛，印度文化中本来就有关于生理如何去平衡自己内在元素的一些方法，比如说在不论是印度的医学文化，不论现代人认知为叫阿育吠陀也好，或者说古代佛教称之为一方明也好，他都认为说人的身体是有三种元素在影响你的，叫做水、火跟风，
这三个
元素在影响你。那基本上这三个元素会综合出人有七种体质，有些人是纯的水元素，有的人是纯的火，有的人纯的风，有些人是水加火，有些人是水加风，有些人是火加风，这样六个了嘛。然后最后一种就是水火风三个都有的
，OK，
就有七种元素的人格特质。那人呢，因为有这样的七种东西，所以他随着季节的变化，他的体内的元素会产生不同的改变，而产生不同的改变之后，人就会有不同的一些
反应，是不是？
对，
病症反应，
对，
病况。
那么我们都知道嘛，对于人来说，其实药物是食物的精华版嘛，就是说食物里面都有营养，但是药物是把食物的营养萃取之后放大，对。所以最简单的方法其实是从食物跟生活做起，
食疗的概念。
对，所以我们比较想要分享这样的一些内容吧，就是说透过于首先你得先认识自己身体的元素特质，那么接下来关于如何去照顾自己的身体元素，是我们希望透过于这一个正在规划快即将于五月试营运的这个餐厅来进行。
OK，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心灵观察站特别有一块想要跟大家讲你先天的身体元素的原因
是
这样吗？
是的。
不只心灵上的平衡，要
对啊，身心灵观测站目标是身心灵全面的一个自我观测嘛？
它是帮助大家做全面平衡，
对，
身心灵全面平衡的一个工具。
对，你得先观测，你才有办法知道怎么样去平衡它。
好 ，OK。到时候如果我们的水月餐厅，我们的以阿育吠陀食疗为主题的身心灵主题餐厅，到时候如果开了，会再公布给大家，那大家就好好期待一下。
没有问题，好，
我们就下期再见喽，
拜拜。